弟兄姊妹朋友们下午好，这个非常高兴大家下午能来到教堂，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因为我知道礼拜六正是大家需要放松的时间，因为一个礼拜五天的工作都非常的累啊，所以礼拜六大家下午能来，我就非常感谢神。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下午呢，就求神来带领我们的聚会。我在开始以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下午召集众儿女们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的灵亲自来带领我们的聚会，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同得造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下午呢，我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关于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因为这个问题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尤其是对雅各书啊，大家曾经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我们通过学圣经，我们会慢慢的越来越体会圣经的教训是非常博大精深的。虽然神是非常照顾我们，非常抚救我们啊，他讲的很多的道理都是大家很容易懂的，没有讲很高深的道理，但是毕竟它是神的启示，它是神传给我们的真理，所以很多时候是非常的，不是一下就能够理解透的。尤其在圣经里边有很多所谓的二律相悖的真理，所以 paradox， 表面上看好像这两个真理是相互矛盾的，不能够并存，但是实际呢，它恰好是同一个真理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如果你去掉任何一个部分，这个真理都不完全。是实际信心和行为的关系，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二律相悖的真理。这样的真理还有别的，你比如说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这个我们经常讨论，讨论了半天也讨论不清楚。为什么？因为很多东西是超越理性。如果按照理性来看，我们这二者不能够并存的，但是圣经恰好告诉我们这两者都是存在的，神的预定和人的责任啊等等，很多的问题都是属于所谓的这些二律相悖的真理。就求神要真实来开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这个圣经非常丰盛的真理当中慢慢去认识神和神的启示。今天下午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段关于雅各书的教训，就是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我想开始以前呢，我们如果有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好吧？在新约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从第14节一直读到26节，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从4节开始读到第二章的结束。也许我们可以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双数节，弟兄姊妹读单数节，好吧？我们这样一起把这十几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从第是圣经在你这个前面的靠背的这个袋子里边，就是圣经。如果没有圣经的，可以从上面取。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从第14节开始，在404页，如果是同一本圣经的话，雅各书是比较靠后边了哈，在希伯来书的后边就是雅各书。找到了吧？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10几节的圣经。我读双数节，请弟兄姊妹读单数节啊。我们从第40节开始，请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 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屈服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我们最后一起来念这一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说这一段经文，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有些人是不接待雅各书，就觉得好像雅各讲的这一段是和保罗讲的因信称义是对的，因为保罗讲信心在没有用处的，你就是如果你没有行为是没有用的，除非你是信。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啊！所以一直想着信心，我们得救是因着信，是本乎恩，是因着信，根本不是靠行为能够得救的。可是雅各在这边讲什么？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好像雅各是在给保罗唱对台戏。所以有一段时间，要不要把雅各书收进新约的正典？曾经有的教会是有保留的。他们觉得好像这个和雅各和保罗在唱反调，但是感谢神，由于广大的信徒在圣灵的光照下慢慢看住了，实际雅各讲的因行为称义和保罗讲的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原来是不矛盾的。今天我就想来分析这一段，我们怎么样来看雅各讲的亚伯拉罕或者妓女拉合因他们的行为称义和保罗讲的因信称义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首先，雅各非常的强调行为的作用。他说，十四节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有什么益处呢？”他就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说：“若是有弟兄或者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听见这样的话，好像似乎这件事情不可能在我们中间发生。你会说，我们谁见的地方怎么有难处，吃不饱穿不暖赤身露体，我们一点都不帮助他，就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去吗？好像这件事似乎好像不会在我们中间发生，可实际我们仔细想一想，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弟兄姊妹真正有难处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心实意竭尽我们所能的去帮助了他们？有时候可能是不够的，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关心只是停留在嘴头上而没有实际去做。常常我们会讲，哦，你有这个难处没关系，我替你祷告，也许一扭头连祷告都忘了，这祷告就成了一个顿词，好像让我们来脱离这样一个具体的责任的一个词。也许我们祷告一次第二天就忘了，是不是我们真正把我们的弟兄姊妹的需要真正放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我们能够做多少就尽我们的全力去真正去帮助他？很多事是很难，尤其是当我们的弟兄姊妹遇到一些难处，是很难让我们用人的语言或者短暂的行动去得到帮助的时候，就非常的困难。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弟兄或者姊妹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姊妹生了重病啊，癌症到了晚期，啊，类似像这样的一些很多的问题，我们很难知道，我们自己的语言都不够，都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不知道怎么说。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发怵，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往往就是那我就替你祷告。 实际当我们遇到这样很难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还是他还是需要我们去关心他。我记得当时我在克利夫兰教会，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因为夫妻之间闹纠纷，结果就动手了。因为这弟兄是学数学的，脑子很灵，嘴不灵啊，笨口拙舌的啊。这个太太呢就是比较会表达，所以他知道这先生不会说吧，他就经常用话去激他，激了这先生急得有话说不出来，一急就上手了。结果一大打了太太呢，这在国内好像算是常事儿，夫妻之间闹一点矛盾动动手也不算什么，结果没想到太太就告了。一告呢，警察一看果然太太的这个身上有这个伤痕，马上就把这先生就抓起来送进大牢了，关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探监啊，我这是到美国后第一次到监狱，就是一生之中第一次到监狱。到监狱几道铁门，每一进一道铁门就要搜身啊，你就是一道一道铁门进去。进去后去看他，看他真是那个时候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从来没坐过监狱，是不知道这个坐监狱的是个什么滋味，那怎么样去安慰他去帮助他。但是就是这样，到时候该探监的时候我就去看他，没有话就跟他坐在一起陪着他。结果这个先生最后怎么样，最后本来要判他5到7年的徒刑，后来经过我们教会去作证，表明他平常的言行的规矩，最后法院同意减他的刑。怎么办？驱逐出境，就是说不判你刑了，但是从那时就开始驱逐你离开美国，永远不许再到美国了。那时候他正是在这个学校念 PhD， 所以 PhD 没有念完，最后就离开了美国。到现在后来现在十几年了，后来不知道现在后来回国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所以不知道后来情况怎么样。所以像这些呢，我就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个情况。但我这边顺便也告诉大家，夫妻之间动嘴不动手啊，君子动口不动手，千万在美国不要随便动手，甚至带孩子都不要随便的。虽然管教的时候要得法管教，虽然圣经上说了啊，要所爱的人一定要管教他，要责罚他，可是怎么样去责罚他，都有很多的道理的。我们很多时候在管教孩子责罚孩子是在怒中打他，那都不行。一定要在很平静的时候，你要通过你实际上打他，让他要认识真理，要记住该走的路，但是绝不可能在生气的时候动手，是这点千万要注意。所以这样的 case 就非常的困难。所以后来慢慢我们就学习到了，当我们的弟兄姊妹有非常大的难处，不是我们一句话两句话或者送他一点什么东西就可以解决的时候，实际我们也不用怕，就是来到弟兄姊妹的家中，来到他的身边，能说有话就说，没有话就别说，切记没有话找话去乱说。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不理解他的心情的时候，你说的话有时候反倒起反作用。大家不知道读过吴庸长老的见证啊，《不灭的灯火》，他就谈到当时吴庸长老30岁左右，就是在1950年左右，吴庸长老最后被诊断出来得了肠癌，最后做手术的时候把腹部拉开以后，发现整个都粘连了，完全都溃烂了，这个已经这个癌症就没有办法，马上就缝上，就根本没法治了。所以后来呢，师母一知道这消息以后马上就晕过去了，就昏过去了，因为那时候很年轻啊。所以后来有个姊妹，也是另外一个教会一个师母，就来安慰他，就他是非常好心的想来安慰吴庸长老的师母。最后当这个他让他醒过来以后，就跟他说，他说姊妹啊，你不要怕，神说了他要做孤儿的父。这吴师母一讲，你说什么呢？我还没想到我先生要死了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先生走了也没关系啊，这神会做孤儿的父。那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好心要安慰他的话，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你不体会当时师母究竟在怎么想，所以我们这话就没有说到点子上。一说了以后，师母反倒觉得非常的反感，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了。这个时候他需要弟兄姊妹的爱，弟兄姊妹和他在一起。 有话说就说，没有话不强说，哪怕就和他一起流泪，一起叹息。还有一位姊妹，当她先生过世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来看望她，企图来安慰她。结果事情过了多年以后，这些弟兄姊妹说了什么，她全都记不住了。只有一个最印象最深的一个人，她记得，就是教会的一个长老。到她来了以后，就一直陪着她坐了8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说，就坐在那，她就记住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觉得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帮助我们的肢体的时候，我们就大胆的去把神的爱带过去，把我们的同情带过去，不一定在话语上。所以这些事情是我们会经常遇到的，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时候他需要感到神的同在，感到弟兄姊妹的爱，弟兄姊妹的托住。很多时候神的同在就是通过弟兄姊妹的爱心这样彰显出来。所以我想雅各在这边讲的这些事情，他只是举个例子，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没有吃就给他送他一点，没有衣服就穿给他一点衣服穿，那个相对还比较容易。困难是这些比较非常难的一些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把这神的爱能够传递出去。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简单的一说我替你祷告就了事就可以离开。所以雅各非常强调行为的非常的重要的作用。所以他18节他说了这么一句，他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对这一段圣经，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认为这雅各是在说一句反话，因为实际信心和行为是不可分割的。雅各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可以分割的话，你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那么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实际哪有会没有行为的信心，不可能有。如果你说你能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那我就可以怎么样呢，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实际呢，雅各要讲的意思就是实际信心和行为完全是不可以分开的，有行为他有信心他一定会有行为，他不是一个分离的事情。所以接着他就马上讲，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自有战绩。所以雅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是也信神吗，你不是没有行为你觉得你有信心你信神吗，实际鬼魔是也是信神的。我们大家读福音书就知道，很多次当主耶稣去赶鬼的时候，当这些附在人身上的鬼看到主耶稣来了以后，他马上就会喊至高神的儿子，难道你现在就要来灭我们吗，他说一看就知道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他知不知道神，他知道他是神。但是如果我们以为知识就是信的话，那么鬼魔他也是信，他也知道他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面雅各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的信心不光是头脑中的知识，信心它一定会带出行为。所谓真正的信心，真正的认识和神建立关系以后，它一定会有对神的依靠，对神的顺服。我们既然称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那当然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既然尊他是主，就当尊他而行。他是主，当然我们就是仆人，我们就要跟从他，这很简单的道理是这样。既然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当然我们就应该把主权交给他，让他来带领我们今后的路程。所以知识和依靠顺服其实往往是连在一起的。我看见一篇文章，他谈到有一次一群参观者去参观美国的造钱币的工厂，就在 Coins， 结果他们到了铸造车间，铸造车间呢当时正是把这个合金哈，要造钱币的这个合金都在这个炉子里边都融化了，都已经烧化了，都是红的那个水。然后呢旁边放了一个桶，桶里边装的是凉水。这个工人就会对参观者讲说，你看 现在整个合金都已经融化了，烧融了在这个炉子里。但是如果把这合金的这个烧融的合金的水，这个就是金属啊，把它倒到桶里，经过桶里的水再往下去，如果你手伸在这个水的下边，将这个合金熔融的合金经过水再下到你手里边，不会把你烫坏。说你们信不信？大家说都信。说好，这工人说好，这位男士，你既然相信，请你来试一下好吧，你把手伸出来放到水下。他不不不，我宁可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他不敢试。后来就问一个女士说，你敢试试吗？他说我既然信我就敢试。所以这个女士就把这个衣服都免起来，就把这个手就伸到这个桶里边的水下边，就看着这个工人把这个熔融的合金从这炉子里倒出来，经过水下到他的手心，果然没有烫坏。然后这工人就说了，说这个女士，我看你是真信了，至于这个男士他信了没有信我不知道。大家想一想，如果他是真相信这个工人说的话是真的，他就应该敢试，对不对？他不敢试，说明他起码是半信半疑，不能说完全不信，起码他没有完全信。所以你看，说一个信心，他一定是有相对的行为带出来的。比如说今天我要开车去接谁，我就问他，你信不信我的开车的技术还不错，我的车没有毛病？他说都信，那请你上车，他不敢上我的车。那你说明他是真信我开车，他信得过我的开车技术吗？还是说信得过我的车不会出毛病？所以你看，说一个信心他一定会有相对的结果要出来，这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鬼魔虽然他也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绝不会顺服他，不会跟随他。所以他那个知识不是信心的内容。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心一定把他相对的行为要带出来。所以马上他下边就举一个正面的例子，他举了魔鬼以后，他二十节他说，虚浮的人呐、啊，你们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接着他就举亚伯拉罕的例子，他说二十一节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好，这句话是最让人就是当初争论最多的。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上，雅各说这是他因行为称义。那么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我们知道当初神从乌尔拣选了亚伯拉罕，让他离开拜偶像的乌尔，往东经过弯月形的地带，到了哈兰，最后到了迦南的地方。神要他离开本乡本土，最后要把整个迦南地赐给他为业。而且神最后是给他的应许，就是他要生养众多，要成为大国啊，要成为多国之父。所以最后改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名字叫亚伯拉罕。可是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心里也疑惑呀，要我做多国之父，那我起码得先有孩子，孩子然后再有孙子，是吧？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才能够成人口众多。可是那个时候他和他的妻子不能够生育啊，连儿子都没有，那怎么会成多国之父啊？所以觉得根本做不到。所以最后呢，他们就想一办法，说他们家有个佣人叫做以利也谢啊，是一个外邦人。那他就问神了，说我们自己没有孩子，那么是不是这个仆人将来可以继承我们的产业，来做我们的像后嗣一样呢？因为当时在近东有这样的习俗啊，当主人自己没有孩子的时候，他可以收养一个仆人来继承他的产业。但是神很清楚地对他说，不可以，必须要从你亲自出来才算。所以这以利谢就泡汤了。那就再等吧，又等了很多年还是没有孩子。最后太太等不及了，那这样老下去不行啊，所以太太说干脆这样吧，萨拉说我不能生，但是我有一个使女叫夏甲，就让她做你的妾，那这样生一个孩子可以。这也是当时的习俗。最后呢，果然亚伯拉罕就按照这个办法和使女夏甲啊，这个结了婚啊， 成为他的妾。最后夏甲确实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这个时候多少岁呢？86岁。有时候大家读圣经，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这个时候创世纪记录在他生了这个以实玛利以后，这是在16章的结尾，就是16章的第16节说，夏甲给亚伯拉罕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然后马上开始第17章了，17章第一节是什么？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实际当初的圣经没有分章节的，所以怎么会想到一下从86岁一下跳到99岁了？13年中间一句话都没有记。实际我们知道，当神从12章开始呼召亚伯兰出乌尔的时候，那时候亚伯兰是75岁。75岁从12章开始到16章86岁，所以75岁到86岁11年当中用了好几章来写亚伯兰的事情。可是从亚伯兰86岁到99岁，这13年当中圣经一句话都没有，马上就从16章变成17章。所以有的解经家就说，因为这时候亚伯兰他信靠的不是神，他要靠自己的行为，所以在这10几年当中，也许他做了很多事情，也许他发了很多的财，可是在神的眼里无善可陈，一句话都没有。所以一下就从16章的16节一下跳到17章的第一节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到99岁的时候，最后亚伯兰他给神又交涉了，我自个儿不能生孩子，那么现在我的妾为我生了一个以实玛利，算不算我的后代呢？神说不行，必须要从你亲自你的妻子出来再算。哇，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了，亚伯兰99了。最后神向他显现说了，说明年要让你得一孩子。亚伯拉罕觉得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呢，因为他本人已经99岁，而且他的妻子撒来已经没有月经了，已经就是就根本就没有生育的能力了。所以他伏在地上，然后他妻子在帐篷后边听见了，他妻子在后边笑。天使说你笑什么呀？他说我没笑。天使说你实在是笑了，因为他心里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怎么可能我这么老了连经期都停了我还能生孩子吗？就没想到就是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神确实给了他一个孩子，对不对？叫以撒。这就有盼望了，有了孩子将来就有孙子，就有曾孙子，那将来做多国之父就有可能。但是从22章开始，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的以撒，你的独生的孩子，把以撒献上当作燔祭。圣经在22章从来没有讲亚伯拉罕的心理活动，他是不是有挣扎，他是不是在问神为什么，从来一点都没有讲，就是一系列的行动。亚伯兰还怎么一早起来砍了柴，预备了一切东西，带着以撒往前走，带着仆人一起去，就到亚摩利山去，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去献祭。在这个时候，实际我们如果设身处地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时候对亚伯兰还的是非常困难的时候，非常想不通的时候，说我们的理性怎么想也想不通的时候。你看经过了将近1/4的世纪，这样盼望从75岁盼到100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一个男孩。本来就这样哈，做万国之父就有了可能的情况下，突然神要让他把以撒献上去，那以撒献上去就没孩子了，那将来怎么做万国之父呢？所以你要从理性来想，你怎么都想不通。我们一定要问神为什么，那你的应许还算不算？但是圣经中都没有讲，就是讲了亚伯兰一系列的活动，就是按照神的意思往前走了。最后当要献以撒的时候，孩子都知道了，孩子说，爸爸，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可是献燔祭的羔羊羊羔在哪儿？这亚伯兰告诉你往前去吧，神会有预备的。结果呢，亚伯拉罕就把孩子捆上，放在这个 这个柴上面就要准备用刀来杀他的孩子。这时候也没有记录以撒的这个表现，那孩子能走三天的路程了，绝不是太小的孩子。他怎么样把孩子捆上的，孩子是不是顺服，孩子是不是哀求，他都没有讲，反正就是把孩子就放上去。这时候天使说话了，你万万不可下手害这个孩子童子，因为神早就预备好了，所以他眼睛一亮就发现在丛林中已经准备好了一只山羊。所以大家看这个，所以我们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就是在这个时候当觉得完全没有道理可讲，完全想不通的情况下，但是知道是神的意思他就去行，就是对神的完全的信靠。他虽然不知道把以撒献上去以后怎么他还能做万国之父，但是他相信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是智慧的。你这样去做，虽然人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神一定有他的办法。只要是神的话，我们想得通想不通都去做，这就是信心的具体的表现。所以通过献以撒以后，神就说我知道你的心意了，你为了听我的话，你连你的独生的孩子也舍得。所以最后神又再一次和亚伯拉罕立约。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就是从这件事情表现出来，表现出他对神的完全的信靠。只要很清楚是神的话，我就照行，不管我想得通想不通，我觉得有没有道理都去行。所以以撒这个时候就讲什么，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台上就因情为称义。那么究竟这个因情为称义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像保罗讲的得因信称义那个称义呢？这两个称义有没有区别呢？实际我们要仔细来分析，就会发现这两个称义是有不同的含义。实际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在什么时候？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只有75岁。创世纪的第十五章讲，十五章第六节，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六节，他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我们很清楚，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因行为在神的面前不再是罪人，成为一个义人。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创世纪的十五章第六节开始的。那个时候他就是因信称义，因信得救了。这个称义就是保罗特别用的一个字眼，就是说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字眼，就是说通过法官的判决他不再是罪人，而是一个义人了，他没有罪了啊，就是一个称义，这样一个法律上的术语。所以亚伯兰那个时候在75岁的时候就因信称义，他在神面前已经不算罪人，算是个义人了。但是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什么时候？我们刚才讲了，亚伯拉罕100岁才有这个孩子。那么当他献以撒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能够走3天的路程，我们估计他总会有10岁左右了哈，大概这样估算，他能够走3天的路。那这个时候大概如果说以撒有10岁的话，亚伯拉罕多少岁？110岁。实际亚伯拉罕在75岁的时候就因信耶和华，耶和华就称他为义。所以亚伯拉罕在75岁的时候已经因信称义，在神眼里成为义人了。但是他献以撒的时候是多少？是在35年以后，起码35年左右以后他才献了以撒。那么在这个时候雅各又说，亚伯拉罕把他的以撒献在坛上是因行为称义。显然雅各讲的这个因行为称义的称义和75岁那个称义是不一样的。75岁这个保罗讲的称义，或者亚伯兰的称义，是因为他因着信神就不算他是罪人，而他称他为义人啊，这是在从神的眼光来看这种情况的。但是这个时候雅各在讲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坛上是因称为称义，这个称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以献以撒这个行为向世人表明他已经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他已经在神面前是一个称义的人，他要把他这种信这种义在世人面前彰显出来。所以这是两种情况。 如果说我们说亚伯拉罕他只是行因行为称义，可神说什么他都不听什么，你就很难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把这个问题彰显最清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有两个层次的称义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因信，因着信愿意悔改归向主的时候，我们的身份立刻就发生了变化，就是马上从一个罪人变成了一个义人。所谓的变成义人，不是说我们的行为马上就变好了，乃是我们的地位立时就发生了变化，在神的眼里不再是罪人，而是一个义人。神不算我们为罪，而算我们为义。所以这个地位的变化是一瞬间就发生了，当我们在悔改信主的时候。同时呢，我们也是从一个罪人变成了一个圣人。这个圣不是说我们都变得那么圣洁了，乃是说我们在神的眼中已经被分别出来归向了耶和华啊。所以旧约圣经当中讲的圣洁这个字，大部分就是分别的意思，分别出来归向神。你看，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大家读这些书信，虽然哥林多的前书的基督徒有那么多的问题啊，属灵的骄傲啊，很多的问题，但是保罗还称他们是圣徒。为什么？是分别出来归向耶和华的一群人。所以这个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突然我们的地位就发生了转变，从一个义人，从一个罪人变成了一个义人，这是一时马上完成的事情。但是虽然我们的地位已经从罪人变成了义人，但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道德的水准，我们的灵命还没有和这个义人的地位相称，在世人面前有时候还看不出我们像一个义人。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地位和我们真正的行为和我们的地位相称，这就是一个追随一个成神的道路，这是一生一世需要努力的。雅各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我打一个比方，有一个从小没有父母的孤儿啊，从小因为没人抚养就到处流浪，养成了很多不好的习惯啊，不爱干净，说谎话，说粗话。但是后来呢，被一家非常有教养的一对夫妇收养为孩子。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地位已经变了，他不再是一个孤儿，而他是成为这一家的孩子，对吧？地位发生了，马上发生了变化。但是他的行为呢还没有改过来，别人从他身上看不出来他是有这么有教养这一家的孩子，因为说话还说粗话，还不讲卫生，穿衣穿得非常邋遢，看不出来他是像这个非常有教养这一家的孩子。但是随着在这一家庭的生活不断的熏陶，他的行为开始慢慢改变了啊，他说话有礼貌了，他变得诚实了，他变得爱干净了。哎，别人一看，哦，这个孩子不错啊，好像是哪一家哪一家的孩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地位改变以后，慢慢他的行为跟着在改变，所以世人看着他就好像是像哪一家有教养人的孩子。我们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当我们因着悔改归向主的时候，我们的地位马上就从一个罪人变成了一个义人，变成一个圣徒。但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内涵，我们的生命和这个地位还有很大的差距，世人还不太容易看出我们已经像一个基督的门徒。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跟进，不断的跟随主，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的时候，别人一看，哎，我们好像是一个基督徒。所以雅各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亚伯兰他早在75岁他就因信称义了，现在因着献以撒这样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行为，他向世用这个行为向世人表明他是已经称义的一个人，所以他要把这种义向世人表现出来，他在是一个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所以这两个称义就是有这样一个不同。所以亚伯兰还讲的啊，这个创世纪讲的因行为称义，这个称义是说神看我们不看我们再是罪人，而是一个义人。那么雅各讲的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好行为向世人来表明，从世人的眼里能够看出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是一个相信神的人。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相互的关系。后 后来他讲到了妓女拉合，也是一样的。妓女拉合为什么会把这个探子，以色列的探子把它藏起来了？因为他已经知道整个出埃及进迦南这个时候耶和华所行的大神迹奇事，他知道耶和华是天地的主，所以他愿意就这两个探子把他们从别的路上放走。所以拉合也是用他这样一个保护探子的行为来表明他是一个相信耶和华的人，他就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保罗讲的因信称义和雅各讲的因行为称义实际是真理的两个方面。保罗讲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讲，就告诉大家行为在得救的问题上是毫无地位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为什么？因为没有有罪的人不可能行出全律法的，需要靠行为，靠律法就是被诅咒。不是行为律法本身不好，而是因为人自己不能够行出律法的。所以行为在人的得救的过程当中毫无地位，除非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恳求神施怜悯，能够赐恩典给我们，能够白白的得到救恩。所以呢，对没有得救的人来说，行为不是得救的前提，行为在得救当中没有任何的地位。我们只有靠着悔改，靠着相信耶稣，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保罗讲的是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讲，雅各讲的因行为称义是对已经得救的人来说的。信心不是得救的前提，但是信心啊，行为不是得救的前提，但是行为一定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一个必然的结果。不是说我们信了以后一定要加上行为，乃是说信心一定会带出行为来。是这两者就是整个信心和行为之间关系的一个辩证的这样一个结果。实际保罗本身也讲得很清楚，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几乎把这两方面的关系都讲清楚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在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得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这就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今天能得救那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自夸的，因为都是神做的。但是下边他接着说什么，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神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行出善事来，因为神就是这样预定我们要这样去做的。啊，所以也讲到信心和行为之间这样一个关系。实际主耶稣整个新约的教导都讲到了信心和行为之间的统一性。有信心一定要有相对的行为表达出来，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也告诉要教导我们，要我们成为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啊，我们的好行为也当这样照，像光一样照在人前，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小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非常强调基督徒的行为。如果我们信主了以后一点好行为都没有，甚至比信主以前还坏，你说这些人会真心真正相信了主吗？虽然说我们信了主，我刚才说了，不是说放下屠刀离地成佛，今天一信主明天马上生命突然的改变，不可能的。他生命是一点一点的改变，但是他必定要变。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就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成为一个有新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他就一定会有新的行为的表达。所以行为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非常重要的。我昨天晚上也谈到，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对慕道朋友有吸引力， 首先的吸引力从什么地方来？首先恐怕都不是基督教的一套教义或者神的话语怎么样打动他，首先是基督徒的行为吸引他们，他们感到羡慕，他们感到温暖，这样的吸引他们来到教会，然后我们再向他们分享我们的爱，我们的热心从哪儿来的，不是从我们自己来，而是从神来的，让他们去认识这个爱的源头，然后让他们引导到他们神的面前。当然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还是罪人，还是有罪性啊，罗马书第七章讲得很清楚，但是呢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不再他的奴役下，所以保罗也很清楚地讲，我们绝不让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他也绝不能在我们身上再作王。为什么？因为神已经释放了我们啊，我们再不是他的奴隶了，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活出新的生命。但是呢你就会发现有两个律的征战，信主以前我们只有父母给的一个生命啊，就是属肉体属血气的生命，可是信了主以后呢，老的生命并没有完全死，新的生命又有了，所以经常两个律打仗。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否长得大，能否长得快，那就看我们在二律征战当中究竟是去依靠谁，去顺服谁。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讲，加拉太书就讲到，顺着情欲撒种的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收永生啊，这往往就是这两条路我们可以走的。但是一个真正有圣灵进驻的人，他的生命是一定要开始要改变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有声无声的都在为神做见证，所以旧约新约都一直提到信徒是神的见证。我们一谈到见证就想着在上边来说话，实际见证是全身心的，无时无刻的，我们每时每刻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做见证，不是好见证就是坏见证，反正都在做见证，跑一跑。有时候我们都没有发现，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行为对没有那些慕道的人产生了多严重的影响。我们常常跟慕道朋友讲，慕道朋友有时候会说，哎，我看那个基督徒也不怎么样，还不如我好啊，我为什么还要信主？我们就会跟他讲，你不要看人，要看主耶稣，因为人都不完全，这话对不对？对的啊，你要盯在人身上都不行，要看见主耶稣。可是今天我们在主内，我们就要讲，你不能老用这句话来做借口啊，反正我就是不行，你就看神就行。他怎么能看见神呢？他一定要通过信神的人他才能看见神，对不对？所以福音书，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啊，一章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看见了耶稣基督就看见了神，因为整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把整个神的一切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活化在人的面前，看见了耶稣就看见了神。今天是同样的，我们今天的人谁看见过耶稣？怎么看见耶稣？要从基督徒的身上看见耶稣。如果我们的行为都跟世人没有区别，比世人还坏，怎么让他们去认识神？所以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确实要小心我们的言行，好好的为神做见证。几年以前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住在一个弟兄家里，当时他的父亲刚从国内来看他们，父亲呢人很好，每一次聚会都参加，无论主日的聚会啊、查经班啊、特别聚会都参加，已经来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聚完会以后从来不表态，一句话都没有，也不说信，也不说不信，也不提问题， 所以呢，儿子也不知道父亲究竟在想什么。所以我住在他们家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冯老师，你能不能好好跟我父亲谈一谈，这个看看他究竟在信主问题上有什么问题。我说先不谈吧，我这人也比较腼腆的，你别看我经常站在讲台上，我这个不熟悉的人我就很难跟他谈什么，你不了解他你说跟他谈什么。我说好好为这事情祷告，反正我还得住两三天吧，啊，两三天大家一起接触，啊，一起多熟悉了，然后我们再看有机会再谈。他说好。后来我的布道会他也参加一样，后来礼拜六下午也是这个下午哈，培灵会，就他问他父亲你要不要去啊，他说去，他儿子说这是培灵会，培灵会也去，啊，就去了。去的我记得那天很奇怪，那天让我讲的题目，他们给我定的也是讲类似这个题目哈，信心和行为，就基督徒怎么样能够有好的行为的彰显。结果那天中午我就要准备下午讲，找不到奖章，一翻奖章忘了带了，那怎么办呢？没有奖章我下午怎么讲到啊？说马上祷告，我说神怎么办，要不要改一个题目？但是我祷告很清楚，神说你还讲这个题目，那我说好吧，赶紧还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好在好的东西装在脑子里了，就赶紧就写奖章，写这个，继续写，写完后下午继续讲这个题目。这我也谈到从2000年的教会，真假基督徒一直是并存的，有假的有真的，只是我们人没有权柄去论断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因为我们人看不透，我们只能看外表啊。主耶稣很清楚讲到那些假先知，甚至包括传道人都有假的啊。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人会说，主啊，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各样的异能，这时候主耶稣会说什么？你们这些做我的不认识你们，你们离开我去吧。他这表明就是连传道人都有假的，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论断谁啊，所以圣经讲不要论断人，因为你如何论断人你必被论断啊。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基督徒本身有些缺陷的时候，我们可以本着爱心去帮助他，去指出他，但是千万不要说你怎么这样做啊，我看你像假基督徒啊，千万不要看到一个现象就给人戴一个帽子，给人打一棍子啊，我们看不透人家的内心。所以有一个传道人写了一本书，他说他将来有一天我们上天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三样事情是非常惊奇的。第一，我们觉得很多不应该在那儿的人在那儿；第二，我们会发现好多我们觉得应该在那儿的没在那儿；第三，我们发现惊奇的发现我们自己也在这儿。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就是很多事情我们看不透啊，所以我们不要去论断。但是呢，从耶稣的教训很清楚地看到，真的假的一直在教会里并存，麦子和败子的比喻，很多这样比喻都表得很清楚。所以我那天就讲，我说别看他自称是基督徒或者自称是传道人，如果他是没有真正的悔改信主，他服侍神不是为了神的缘故，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将来可能上不去的。他没有和神建立这个关系，他就成天来教会也没有用。结果没有想到，那一天下午讲完以后，这个探亲的爸爸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回到家里他就一直跟我谈话，哦，他说这下我明白了，原来神是公义的。我说你这句话怎么讲？他说他的姐夫啊，很小的时候他姐姐比他大很多，他的姐夫在国内就是一个传道人，成天出去传道，可是经常在家里虐待他的姐姐打骂，当时从小就非常的不忿呢，说这样一个人在家里这么称王称霸，作恶打我的姐姐，这样虐待我的姐姐，出去去传道他就会上天堂，他上天堂我宁可不去，他觉得神不公正的啊，说一句他是传道人他就可以上天的，可是在家里做这么多坏事，就这个事情一直在他心里窝藏了几十年，他觉得神不公正，那这样的人都会上去，那我就宁可不去。 就那一天他话就打开了，他明白神的话，原来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是知道人的内心的，不是看你自称你是什么，而是要看你真正是什么。结果那一天他觉知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行为会给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因为我们的行为不好，让成为别人信主的男主，将来我们见神的时候是交不了账的。慕道的朋友看我们，看传道人是看得非常细的，有时候那个细都让我们感到吃惊，他们就会很多的细节都注意到，很多小节问题他们都会注意到。我在加州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她说她的母亲来探亲，她就带着她母亲去教会听道。母亲去听道，觉得好像牧师讲的道也不错，啊，就是开始继续去教会。没想到有一次礼拜天周末，她和她母亲一起到 supermarket 去买吃的，他们刚一下车，就看见他们教会的牧师买的东西推着车出来了，他们看见了牧师，牧师没有看见他们。结果呢，他们就看见这牧师推着车推到自己的车面前，就把东西就装到这个汽车里，然后把这个推车的这个东西，这个车随手一推，就推到别人车后边，开着车就走了。这个妈妈一看见大吃一惊，说像这样的人，他将来讲道我怎么还可以信他。哦，就这么简单一个动作，我听了以后真是毛骨悚然。我平常去买东西就很注意推车子，以后就更注意了。你不一定说，你说这个最小一个动作，对不对？你说你把那车，你的东西买了放在车上，你就把那车推回你放车那个地方去，这样的话人家别人在修车的时候都方便，而且你推到别人的汽车后边，别人开车又开不了，还是要把车再推走，这是这一般人都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就是这么，我的吃惊是什么？就看这个慕道的朋友，他看我们看得这么细。当然你说这个论点是不是有点太极端了啊？就是这个传道这件事做的是不对的，他就做的不对，他以后讲的道你都不信了。这个事当然有难解，但是慕道朋友看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看我们具体是什么样的人。你如果你做人都做不好，他怎么会相信你道理讲的是对的？也许你道理完全讲的是对的，他也听不进去。所以有人说啊，我们传道人就好像是玻璃缸的金鱼啊，人都可以从各个方向都能看见你，你完全一点隐私权都没有，你都是透明。我想不只是传道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是如此。慕道朋友就是看我们看得这么仔细，如果我们的行为好，对他们就是鼓励，就是一个激励，就是一个鞭策；如果行为不好，对他们就是一个拦阻。所以弟兄姊妹很要意识到，我们今天去传福音也好，做各样的事情是要有生命去传递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作为一个传道人样样都好，要十全十美才能够传道，如果是这样谁能够传道呢？没有一个人可以传道，因为没有一个传道人十全十美。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愿意去让我们的新的生命不断的彰显，我们的生命在一直在改变，我们愿意按照我们讲的道去行，即便有时候会有软弱跌倒，那弟兄姊妹都会原谅我们。怕的就是我们讲的是一套，做的完全是另一套，那就非常的困难。所以这就是行为在我们整个信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群体不可能是完美的，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基督徒的总体的道德水准总是比非基督徒高。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教会根本就存在不下去。 所以这些我就觉得这个行为在我们的彰显我们的信心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这样说弟兄姊妹也不要有压力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弟兄受浸，受浸完了以后让他做，就每个人受浸完了以后都有个几分钟的见证，最后他见证他就说，他说我今天受浸加入教会非常高兴，同时心里又非常的沉重啊。我这一听这什么话啊，怎么又高兴又沉重？他马上就解释了，他说我今天已经加入教会，但是我不知道我将来的行为能不能做得好，能不能够荣耀主，我就很怕我的行为将来给主抹黑啊，所以很沉重。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你这种心情我完全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今天我们能够信主以后能够有好的行为，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为什么有好的行为？不是说人凭空再去自个儿去挣扎，乃是要依靠已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他自然就会表达。所以我说今天基督徒的生命新的样式，他不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就好像说过去加入这个党那个派啊，我怎么样就得像个样子啊，能够不给这个党抹黑，那是做给别人看的。今天基督徒真的生命是活出来的，是流露出来的，自然的他就表达出来。为什么？因为有圣灵在里边，他有新的生命。大家读路加福音，我们就很清楚看到，当时路加福音十九章讲到当时耶稣这个进耶利哥的时候啊，有一段圣经，你看我给大家念一念，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他说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去。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这一段经文你看了，当时这个税吏长撒该，耶稣进耶利哥的时候，他想看看不见。圣经讲什么？他身量小。我想身量小肯定不是唯一的原因。他当税吏长又是财主，他的钱从哪儿来的？一定是平常讹诈百姓，所以百姓对他非常的气恨。你身量又小吧，你想看根本不让你看，就挤着不让你过去，对不对？如果他人缘好的话，身量好，大伙儿一让他站在前面不就干掉了？对了，看不见，所以群众对他就很怨恨，所以最后他爬到桑树上去，就这么样一个罪人。但是当主耶稣到他家以后怎么样？主耶稣没有告诉他你要怎么做啊。救恩到了以后，他站着连坐也不敢坐下，对主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了过去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穷人，从来就没有惦记一个穷人有需要。今天他信了主，圣灵在心里光照他，他看到了穷人的需要，所以他愿意把自己一半分给穷人。同时圣灵光照他，让他看见过去自己的罪，他做过去恶诈人，所以他马上说了，我如果恶诈了谁，我愿意赔他四倍。是你恶诈了谁，赔一倍也就不错了，对不对？他一下赔他四倍。主耶稣没有要求他，为什么？新的圣灵进去以后，圣灵讲，圣灵就会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一个新的生命就会出来。你就看着这个撒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所以今天我们要说，一个基督徒 信了主后有新的生命彰显，我不要去忧虑我们当怎么做怎么去挣扎，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的读经祷告，参加团契的活动，来建立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更多的认识神，更多明白神的教训，更多顺服圣灵的带领，自然神的生命慢慢就会彰显出来。而且甚至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失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能够看见我们的转变。说有一个弟兄，他的信主以前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行为，后来信了主他不偷不摸了，觉得很喜乐。但有一天半夜牧师睡睡着觉，就有人敲门，敲得很急，所以牧师起来以后给开门一看，是这个弟兄进来，哭得跟泪人似的，说你出什么事呢？他也不说话，就赶紧请过请进来坐下，让他安静下来，你说你究竟出了什么事儿？最后他说，牧师啊，我信了主以后再也不偷了，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别人那件东西实在太好啊，又经不住诱惑，又把人东西偷过来了。他说你看我见我还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吗？啊，说啊又开始痛哭。牧师听了以后就放心了，牧师就问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在信主以前你是偷到东西哭啊，还是偷不到东西哭啊？他说当然我偷到东西高兴，偷不到东西不高兴。他说为什么你现在你偷到东西你反要哭呢？这就说明圣灵已经在你的心里在为你的罪责备你自己，你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弟兄，靠着圣灵刚强起来，勇敢的走神指引你的路。你看就是有时候在软弱之中也可以看到我们真正信主的人他的价值观他的道德观的一个转变，尽管会有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行为作为一个真有信心的人，我们一定是包括了对神的信任信靠和顺服。神是非常尊重我们的，我今天晚上会讲，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是神是做按照一个有独立思考的有自由意志这样一个人来造我们，我们自己是有可以自己做决定，是神很尊重我们这样一个身份。是因为我们在信主以前圣灵只是在外边感动我们，让我们开门接待他进去，如果我们不开门神绝对不主动进去。实际神说主动要进去谁拦得住？没有神拦得住，对不对？我们都是受造物，他说我要进去你谁拦得住？拦不住。但是神尊重我们，除非你愿意开门我才进去。今天同样，我们就是信了主以后神还是这样尊重我们，虽然我们信了主以后圣灵已经进到我们的心里，但是圣灵不强迫一定要做主做王做我们生命的主，圣灵会一直在感动我们来带领我们，就看我们是不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如果我们能够慢慢一直顺服圣灵带领，那我们将来对圣灵的感动就会越来越敏感，我们就会越来越顺服圣灵，让我们的新生命就长得快。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是一直不断的销毁圣灵的感动，那将来我们对圣灵的感动会越来越不敏感，我们的生命就会长得很慢。所以有时候可能一个信主很长的时间的他是真正重生得救了，但是生命改变很小，往往就是不能够让圣灵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来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依靠他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能够在世人面前表明我们是一个相信神在神的面前已经称义的人，来做生命的见证，能够引更多人来认识主来归向主。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不洁不义的人，单单因着相信主耶稣的救赎，我们的罪就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求主帮助我们在整个追求成圣的道路上能够更多更自觉地依靠圣灵的带领，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活出新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名。 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